好了，底下还有一小段，就是这个迦南妇人哎来找主耶稣，然后主耶稣跟他讲的那段很绝情的话。嗯，小妹做节目的时候我才跟他查了一个别的福音书，我才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原来不是一个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这种村姑型的村妇型的，他是希腊人，他绝对是外邦人，他外邦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就表示这个希腊人是怎么样啊，他是有学习的，他是去过犹太会堂的，要不然他不会喊一个叫做大卫的子孙，因为哪个老宗出来喊个大卫的子孙，而且希腊那时候是强势文化，犹太人是弱势文化，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见当时虽然希腊拜偶像拜得这么厉害，可是他们有一定数目的人，这些人尤其是什么被圣经称为尊贵的妇女，像我们今天在做，我们这边就做了四位尊贵的妇女。那尊贵的妇女为什么尊贵呢？因为他们会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来，是不是去听，那个叫做尊贵的妇女，听了他还信，不知道叫做大卫的子孙就是基督，这不得了的事情了。有这样见识的人从那地方出来就找耶稣，那有这样的见识他女儿还被鬼附，你看看对不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识，难怪我们的小孩都不乖。耶稣却一言不答，然后底下又有意思了，门徒进前来，你看这都是门徒进前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主耶稣认为他讲够了，门徒认为你没讲清楚，然后门徒一出来呢，他们就要出洋相，那门徒进来对他说什么，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哎，这个很像什么，等一下再接下去就是什么五饼二鱼了，五饼二鱼是怎么回事啊？天已经晚了，门徒又来了，是吧？众人都散去吧。你看，我们都是这样的看法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话就值得我们去想一想了啊。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话什么意思？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不给你们吗？还是怎么样？这个不过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也不能说主耶稣就是故意刁难他。他主耶稣讲那个话，他是真人不说假话。他奉差遣真的就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主啊，帮助我！然后主耶稣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妇人就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哎，首先主耶稣如果不这样讲，妇人会不会引出这个妇人的话？大概不会，妇人大概没这么聪明。姐妹就是这样，她顺着你的话讲下去，你拿她没办法。但主耶稣根本就是故意这样讲的，儿女还没吃饱，表示儿女如果吃饱了，狗可不可以吃啊？
可以吃。
可以吃，我现在只是还没吃饱的问题。我奉差遣也是什么？我现在来是要做的这件事情，从来就不是说不要给你们，对不对？但这个妇人就说预言了，妇人说什么？这里面有三个字很重要。什么碎渣儿？为什么这个碎渣儿是台湾人的念法？我们台湾人不会讲儿的音。前面主耶稣才分的五饼二鱼有没有碎渣？有。
嗯，分了十二碗。
有啊。
迦南妇人讲的是什么？你去喂你的百姓嘛，有没有碎渣给狗吃啊？有，对不对？那再往下，你怎么晓得他们下面一个这个七筐的神迹是外邦人？因为你看这个29节这个地方，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样我们晓得这个是外邦人中间，以色列人中间行的神迹有碎渣，迦南妇人不过是像说预言一样。果然到了外邦人中间呢，也是几千人可以吃饱，对不对？那你要问了，那次外邦人吃饱之后还有没有碎渣？有，一直吃到什么时候还没吃完呢？吃到我们今天还没吃完，对不对？
对。
所以你说为什么保罗讲说按着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就是变成外邦人的数目直到他填满？但你说外邦人的数目到底什么时候填满？儿女吃饱了，桌子掉下来的零碎呢，是越掉越多呢，还是越掉越少？越掉越多。这和美国的移民政策不太一样了，美国移民政策会有多少的数字，对不对？给你一个 quota， 你有多少的人可以进来，就名额满了今年就没有了。福音的名额不是这样啊，你从这里看是怎么样，越弄越多。可是主耶稣自己来的时候，他需不需要到外邦里面去？不需要， 他来，他只奉差遣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就可以了。等他死里复活，他派谁往外邦去啊？他派门徒，派保罗往外邦去，对不对？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原来也有这个
啊，是啊，像他这个，他就是给外邦人传。可是当他讲他的任务的时候，我奉差遣不过是，你可以说我奉差遣主要是，只要往那里去就可以了。儿女还没吃饱呢，那其实他有没有碎渣？他的碎渣可多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固然要为这个福音啊、主来啊这些事情呢，我们要好好的奋发努力，但是呢。同时你要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碎渣是越传越多啊，越分越多的。那这样我们这段就讲的差不多了。诸位兄台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事？
迦南妇人他这个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是他会了解一些犹太人的这种文化啊。就是我想起那个路加福音那个16章那边不是有个拿撒路和狗啊在那个桌子底下啊。他路在那里吃碎渣的狗在舔拉萨路。
嗯，
这个场景是不是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一个场景？这个迦南妇人如果知道的话，他在这里这个场景不就很像耶稣说他是狗嘛，他就是那个，那我也在你桌子底下捡点碎渣，虽然是你叫我是狗，但是我好歹也是要享受你的宴席啊，不算是外面的狗啊，还算你在家里的啊。
反正他是养过狗的，见过狗的人，是吧？但犹太人狗算是不洁净的，对不对？圣经里面犹太人养不养狗，这个好像我没有任何的印象，有讲到犹太人家里的狗啊什么。就是说耶洗别被抛在旷野的时候，野狗就吃他。
嗯，
犹太人养不养狗，我不是很清楚。
这地方耶稣幸亏没有说哈，就不好拿饼那个丢给野狗吃，那就糟了啊。
丢给家狗吃，是吧 ？OK。
我正好想分享一下蒙哥，
你说你小传跟我们讲讲狗字怎么写的。
这个小传我倒是没找到什么，我就是结合这个14章和15章啊，我觉得在这边就是要也可以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就这条线索来读这个经文。他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门徒的信心比较小，被耶稣给责备了啊。接下来呢是来到了这个哥尼撒勒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的人呢对耶稣就是有一些信心了已经。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耶稣就把他们给医治了。然后呢再往下面讲到这个第15章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来刁难耶稣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吃饭不洗手的这个问题。
嗯
嗯，我今天刚才突然就想到了，就是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跟前面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当时那些门徒的就是把这个饼啊就是递给众人的时候，可能也没洗手，吃的时候也没洗手啊，被这个当时可能也被法利赛人文士看见了，
有可能啊。
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啊，就是来这个挑耶稣的毛病的，正好这个旁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抓住了，就来刁难耶稣啊。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就是不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呐、啊，就是说不信耶稣是要来的那一位啊。他不仅不信这个呢，他也不信。就是说旧约的里边的一些话他其实也不相信，他已经给篡改了。
嗯
啊，所以耶稣在那引用这个以赛亚书来责备他。然后再往下边来看呢，讲到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
嗯，
下面也是有信心，耶稣把他们给医治了啊。再往下边讲到这个耶稣使千人吃饱啊，门徒的信心还是比较小，仍然好像也是被耶稣给有点责备的意味啊。
侥幸的人，对，
侥幸的。我再想说一句吧，就是说这里边讲到信心啊，我觉得这条线索可以这样来读，就是讲到这个十五章开始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真的是这个心摆的不对啊。
很好，很好，看这个信这个字，圣经是可以这么读的。你从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开始看，那个信开始怎么样慢慢被提出来，一直到这边呢，这一整段都跟信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他在马太福音也好几次讲门徒是小信的人，小信的人，但什么样的情况说他们是小信？那这个信心的对比，就是从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他反而有信心啊。那知识越多的越不用信心，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是主耶稣他预备要回头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最后的一个走到最远的地方了。这个七筐的神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到十五章的结束，然后他带了门徒上这个十七章，上了变化山，从变化山下来，他就要开始去耶路撒冷受难。马太之所以会把这些的事情记下来，他肯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信息啊穿在里边。像信心的话，一定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很值得大家去查一查的，就是主耶稣到底露出了哪些的身份。他每次讲，他会有一个新的身份出来。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有一个人比电更大啊，这些东西他会慢慢的描写。好了，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一段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回答了啊，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丁青，这个东西你会不会？你们小时候看不看这个？你们不看，你是城里的是吧？
我到农村插队的时候也看过。
在农村，哎，台湾看这个是非常准的，因为台湾是海岛。那真的就是你早晨要吃漂亮的话，就表示会要下雨，真的是这样。要是有什么大台风的话，怪怪，那天上颜色可漂亮。所以这个观察是很有意思的。哎，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比喻和比方来说呢，他把这个天上啊，就是这个地球所看的天上，和上帝那里的天上，属灵的天上，哎，摆到一块儿去了啊。这首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创世纪就晓得啦，天上的光体是和地上的节令日子有关系的。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天上有星，是不是？所以的确，天上呢是可以跟那个属灵的天上合在一起。那个时候的人，他们还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那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了。主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问题啊，他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不是在乎有没有神迹，而是在乎怎么样啊？你们会不会分辨，对不对？哎，所以这是他拿这个天上的东西来比喻属灵的事情啊。我们做工的人要注意了，因为他给我们一个诀窍，你要跟人家讲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的问题是出于什么，出于你分辨的能力，而不是出于神做事了没有啊。这是一些喜欢来辩论的人呢，主耶稣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好，非常让我们站得稳的立足点啊！你不要被他的问题转得乱七八糟。主耶稣一下就把那个毛病的根源抓出来了啊！不是没有，也不是说不给你们看，而是什么呢？你们不会分辨。你要是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底下的话你会念糊涂的。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个什么意思啊？诶，主耶稣不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吗？怎么又说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呢？那你就要明白刚才我们所讲的，不是没有神迹，就这些淫乱世代里边的人来讲呢，他不会分辨，所以他看不见。但是你不会分辨看不见呢，你还是会知道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是向所有的人打开的，不是隐藏的。那是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哦。那这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心里面也需要稍微亮一亮了。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哎，那一层一层看风景，对不对？主耶稣当时是跟犹太人讲，我们呢又是看主耶稣跟他们讲，那这时候心里面有点体会了。首先就是犹太人的旧约来讲呢，旧约里边大概最没有分量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啊？又短又小又不知道写了干什么的，就是什么？就是约拿记，对不对？约拿记跟以色列家没多大关系，也是有点没头没尾，不知道哪里就跑出来个约拿，然后约拿最后坐在山坡上，他去看这个城的结局如何呢？也不知道看的怎么样，就没了。但是这时候主耶稣偏偏就是拿约拿记来跟他们讲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为什么要有约拿记？因为要预表耶稣。一下子一本最不重要的书变成最重要的书啊。那我们再隔着时间来看主耶稣对他们说话，那这时候就很清楚了，这里所说约拿的神迹其实是什么啊？ 其实当然就是主耶稣，指着主耶稣在三天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他出来了，那个叫神迹。那现在的人再不信，再不信他听说过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不知道怎么分辨，他虽然看见了听见了他不知道分辨，这是一个所谓天上的神迹啊。那这个神迹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刚才写的这个日晕风月晕雨有雨天边亮无雨顶上光，哈哈哈哈，这个神迹我们常常读到这里就停住了，其实它不只是这个意思，它是说什么晚上天发红你们就晓得怎么样天必要晴，天晴了没有，这是讲到第二天呢，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风雨来了没有，还没有来。什么叫做分辨这个世代的神迹啊？你听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不是全部啊，跟着来的还有什么事情啊？审判世界的结局，一个人复活，众人在基督里都复活了，对不对？你看见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知道我们通通都要复活，而且看见耶稣受审判钉十字架，就知道这个世界将要受审判。哎呀，所以他这句话其实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查的时候往往就说啊，主耶稣就是讲到约拿就停住了，其实他不只是讲那个神迹，而是看见这个神迹，知道这个神迹以后将要来的事情你们不晓得，这个叫做不会分辨啊，这个不分辨就让你很大的危险啦，因为你看天气好不好决定什么，决定你出门带不带伞嘛。你们现在有没有人每天看天气预报啦？其实这样的人不多啊，我们听听收音机什么就好了。哎，我这个女儿就是这样，我就跟你讲，她做方便面她是用量杯的，她是天天她要看下不下雨，明天下雨百分比多少，她会决定她带不带雨伞。你看看这样的人奇怪不奇怪？不代表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神迹啊，这个世代的神迹，还要知道这个神迹对所谓的邪恶淫乱的世代有什么关系？你不用求神迹了，法利赛人他们是求一个神迹做什么？给我们看看了以后怎么样，呵呵，我们议论议论你嘛，我们决定要不要信你嘛。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神迹已经给你们了，已经告诉你们将来的天气怎么样了，你们要小心啊。所以这个从比喻啊比方来讲呢，是一个非常精简而且非常完全的，我们是这个世代的天气预报员。夏天到了，秋天到了，这个我们这边大飓风来了，就要跟大家讲了，对不对？飓风来了要逃啊，要怎么样预备啊？那你要是不信的话，那我就是你的事啦啊！但是飓风常常说要来，都没来，
肯定快过去。
对呀，很久没到我们休斯顿来了，其实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近了，就着我们现在生活所能找出的例子来呢，就是非常像一个大龙卷风、大飓风要来。他来的时候你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全部的毁灭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被那个天国给卷上去了，我们成了所谓进天国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再不能再好的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主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可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一有这事，有约拿的神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各样的征兆显出来，那个这个世界有祸了啊！这个辛迪说啊，我说反了，是日晕雨，月晕风。往下看，这个主耶稣举的例子也是很清楚，这个和我们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啊，连起来就知道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啊，我们是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啊，那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法利赛人，不是防备饼的像，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段话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线索，因为首先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到底有多少老百姓啊？怎么知道的？谁数的人头啊？
门徒吧。
他没说，但是主耶稣确实，他用我们现在的英语来讲，就是 verify 了这个数字，对不对？主耶稣自己讲分给几千人了？分给五千人。他们当时说约有五千，但是这个数字呢，你就不晓得是马太后来估量的呢，还是门徒当时就晓得了。总之主耶稣一讲，说五千，那就是五千了啊，这不会错了。后来说四千，有四千。那现在假如有两群人，一群五千，一群四千，你站在山坡上，你数得出来吗？
排一排坐下来，
好吧，
好数呗。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到底怎么数？很多的人在一起怎么数是有学问的，专家在做的啊。像主耶稣当时说了五千就是五千了。周教授数船，你就不对了。那个时候他们从各城步行来到旷野了。不是坐船来的啦，只有几条小船。你这个四川话还没读到约翰福音，读到约翰福音就晓得那地方没有别的船。哎呦，王云说是暴富。好好好，各家之言都出来了。那主耶稣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常常会透露一些线索。以赛亚书呢是后人捏造的，怎么去驳斥这种说法？尤其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你千万不要这样乱讲。因为主耶稣在引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说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话。如果主耶稣都这样讲，那就是这么回事了。主耶稣从摩西在荆棘篇上所说的话，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从摩西来的，不是乱来的，不要随便听信人家的话。主耶稣这些话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这里他说五千人那就是五千人了，四千人就是四千人了，收了十二篮的零碎就是收了十二篮了，收了七筐的零碎就是收了七筐了。但是他跟他们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要告诉他们什么？你看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跟他们说你们的错在错在哪里，对不对？门徒听糊涂了，他说我们没带饼啊，主要是就是这个饼的问题呢，告诉他们说你们呐误会了这个意思了。我不是在说饼，那是说什么呢？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你有没有发现这事情有点奇怪？主耶稣讲了半天，他其实他并没有说我在说那话的意思是他们的教训，他只是把门徒的错误观念拿掉，门徒就明白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不要就是愣着讲你要讲的东西，你要明白大家是哪里没听清楚，哪里有个错误的观念，哪里有个迷信，你把那个东西去去掉的话呢，人家自然就明白了。大家这么迷信的时候呢，你把那个迷信给它破除了就行了。所以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上去呢，现在的人我不晓得怎么样了，以前那个像丁青这年纪的人，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上去讲说我今天不是来传教的，我是来破除迷信的，我这么一讲他们就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打定主意来说就是来听听你们这些迷信的人说什么，然后你要是说你自己是破除迷信的呢，他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实际上呢，真的是这样，你把人心里面那个迷糊的地方错误的想法去掉之后，他自然就懂了。